好，我们要进到最后，要从第三面的第三大点来开始。Okay. 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了，这是主带领门徒的时候第二个的功课。头一方面的功课叫门徒认识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有了这一个的认识，才是成为我们属灵道路的中心和我们的目标。但是要由这个的目标达到的话呢，还需要走过一条确实的道路，这一条道路乃是十字架的那个的道路。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看见主耶稣来问门徒的时候，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主耶稣对着彼得所讲的，主耶稣有一个的评语。主的评语是怎么讲的呢？主耶稣对他说，约西门的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的天上的父指示你。就讲到他承认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有了这一点了之后呢，主耶稣在增加一点的光照。这个增加一点的光照乃是第十八节，我还告诉你，这个还字是从前没有告诉的，对吧？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你去看见全新约圣经中提到教会头一次就在这里，头一次在这里，他乃是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基督的磐石的上面的。在这个磐石上面呢，第二句话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而这个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表明神要在教会中的工作虽然受到了撒旦多方面的拦阻和破坏，但是神还要照他的心意了完成这个的工作。所以我们会看见的，神里头一个非常迫切的一件事，现在在这一个时代的里头，乃是来建立他的教会。基督的十字架所完成的工作，乃是把他生命释放，叫蒙恩的人得着他的生命，就成为他的身体，就是教会了。今天教会还没有长成。啊，在这个没有长成里面呢，这是神迫切的一个心愿，要把教会长建立长成起来了。第十八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有捆绑，在地上是释放，在天上也有释放。这是补充的，讲到了第十八节，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或者你可以把它分开。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是讲的消极一方面对着魔鬼的那个的破坏。第十九节的里面是积极方面的那个正面来做，把天国的钥匙来给他，凡他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到这个话讲过了之后，我们要注意二十一节，头上两个字，从此。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你去看的时候了，其实主耶稣已经跟他们最少讲过一次，他要在耶路撒冷钉十字架。所以马太所记载的词句好像不太准确，从此才指示，从前讲过的。但你如果再仔细去读的话呢，从前所提的主耶稣提过一下，他就不提了。为着什么缘故？提过一下，看见这么门徒受不了。所以主耶稣的头上两年多的时间的里面呢，一直做，叫门徒认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到认识了之后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才来指示门徒的。而这个从此，头一个乃是因为彼得做代表，认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在从此。第二个，为什么从此？因为主 不光叫门徒们知道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乃是要把教会建立起来。如果不把教会建立起来，他还不需要讲十字架，因为是要把教会建立起来，必须要讲十字架。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在第人世间都是这样的哈。一个人年龄慢慢大起来，不结婚苦得要命，结过婚两个人吵得要命，没有结婚的人想结婚，结婚的人都懊悔为什么结婚，是吧？那么这是什么呢？还是自己选择，还是自由恋爱，彼此有相当的认识才结婚的，结了婚了之后还会吵架，真是好复杂，是吧？为什么缘故了？的确一个家庭就复杂了，单身很简单，今天神要把做的工作是建立教会了，更复杂了。在这个复杂的光景中间，要把教会建立好的话，必须有十字架的功课。所以这个从此才只是这句话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因为人认识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头一个功课毕业，然后第二个功课来。第二个的原因，因为基督在要建立他的教会，所以他必须来指示了门徒们十字架的道路。那么他来指示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了，我们会发现，不像他出来要把国度建立起来，他讲道讲了长篇大论。你看他来做工的时候了，头上半卷的里面讲到他是基督是这国度的，他用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三章来讲的，讲到十字架很简单，半章都没有，就讲十字架就在了。但是我们要注意了，他来讲十字架了，他虽然篇幅半章都没有，但是关于十字架这一方面的教训，在真理的重点上全部都包括在里，在里面了。我们看看我们的讲义好不好？在十六章二十一节、二十八节，这八节的圣经的里面，讲到了他一顶十字架，我们会发现它就包含了十字架教训四个的意义。头一个到复活必经的道路，所以主耶稣说他要去教给人，人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他说不是，他要教授文字，这时候长老祭司让文字许多的害，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要复活必须经过十字架，不经过十字架不会到复活。那我要请问，什么叫复活？复活就很简单嘛，死了之后活过来就复活，这太表面的了。复活的意思是什么？复活的头一个意思，胜过了死亡的能力。我们要知道的，死是最没有感情的。有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些人，父亲母亲父亲的人不过只有50岁，孩子小的还不到10岁，生了病要死了，太太在旁边哭，爸爸妈妈在旁边哭，小孩子在旁边哭，他死了就死了，没有办法的，死亡最残忍，不同情的，不同情的，一死了完全了了，什么欲望的才干能力完全了了。那这是一个的死亡，说死亡是最大的权势。希伯来书第二章里头讲了，基督就是死败坏那张死权的，释放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我们今天的地上所以这么辛苦活着，实实在在因为怕死。如果不会死的话，我们今天的马马虎虎生活就可以了，就怕死，是吧？是死亡一个的能力，就是在魔鬼手中很大的能力。什么叫复活？胜过死亡，胜过了死亡。所以死复活是什么呢？复活用爽快的话讲，经过死而死不了的就叫复活，没有复活能力，经过死就死了了。复活是经过死而死不了的，因为什么？有一个能力胜过复活的能力。第二，一个人没有死之前都在物质世界，在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一到复活就超脱过物质的境界， 物质的捆绑了，超越过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了。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在加利利就不能在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就不能在西伯伦，他是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的。他一复活的时候啊，才很怪的，下午的时间在以马忤斯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显现过了之后了，到了吃晚饭刚刚显明了，一显明的时候，以马忤斯路上那个两个门徒才知道这个是耶稣，他们走了半路，以马忤斯不去了，回耶路撒冷了。回到耶路撒冷一知道说主耶稣已经向彼得显现了，走路好快，走路好快，主耶稣走路好快，因为什么？超过了空间的限制了。并且到晚上的时候了，门徒们害怕犹太人，门都关了，窗也没有开，主耶稣进来了。到讲完之后，主耶稣走了，超过了物质上的限制，这叫死亡，这叫复活。所以复活了，脱离了物质的境界，进到了灵的境界，属灵的境界。我们要知道，神原来是个灵，神不是物质，神是个灵，超过空间和时间限制的。这位神道成肉身的时候了，就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一复活了，超脱过物质的限制了，进到灵的没有限制的境界的里面了。第三，复活表明一个的能力，这个的能力了，是超过人的肉体，超过人自己的在物质上的那个的能力，叫我们去做，不是物质上做成功的，是灵性的里面需要做成功的事呢。正面的果效乃是一种复活的那种的大能。那么这个今天我们在地上活着了，我们正是超过了这一些死亡的权势，我们也能够超过了那些物质上的限制，我们显出那种顺灵的能力来了，都是在复活的里面才有的。我们都血沫，这个复活的能力怎么能够显在我们的身上？主耶稣告诉了，只有一条的道路，乃是经过十字架，经过十字架了。我们读一节圣经好吧，或者能够领会一点的，那这就是保罗的那个特点啊。保罗把属灵的事用一些的话给我们讲出来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捆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达到了却不知死亡。下面的话，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巴不得耶稣的生写在我们身上，但是他有个的条件，要我们带着耶稣的死。如果耶稣的死不带在我们身上了，耶稣的生就不会显在我们身上了。第十一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是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人身上显明出来。要这个耶稣生显明出来，乃是要把我们放在死地的。这样看来的这个结论，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保罗做工的人呢，不是讲道好，口才好，故事比喻好，别人身上有生命的功用，生命功用没有的，乃是保罗好，要好好讲道，要好好配上故事，要讲这个口才讲得好，但是在人生的有实际果效的话了，必须他自己受到神的对付，受到十字架死的工作。当他自己受到死的工作了，不知不觉在别人身上有生命的果效。那这一句这个的道理啊，我们物质上看不出来的，物质世界看不出来，这是属灵的境界。所以在这里啊，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已经讲了，复十字架是什么，到复活必须经过的道路啊。我刚才已经说了哈，哎呀，我读了福音书了解的时候啊，再去读书信，或者读了书信再去读福音书的时候啊，发现呢，福音书的原则都讲了，但是我们听不懂，我们也读不出来， 读到书信的时候啊，保罗给我们讲出来了。保罗格林多前后书第四章的话了，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的话。但你如果不去读保罗格林多后书第四章的话，你马太福音书都读不懂的，读不懂的。保罗的确把马太福音主耶稣讲的话了，里头内容有一种口才把它发挥了出来了。所以这是主耶稣教导为什么缘故必须进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带进到复活，这头一点。第二点，十字架那是体贴神的意思。彼得来拉着主叫他不要，主耶稣责备彼得了，而责备彼得，所以彼得不能够跟主耶稣一同走路，因为彼得体贴人的意思，不是体贴神的意思。反过来讲了，主耶稣所以走十字架，乃是体贴神的意思，而不是体贴人的意思。这我讲义中间哈，等到以后到了第二十七章的时候了，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就是用他的行动把这一句话在他自己身上表明出来。自己称了表明者，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是对彼得讲的，当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呢，他自己称了表明的，他的是克西门祷告，父啊，假如可行，求你叫这杯辞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所以有一些传道人讲什么呢？十字架乃是两根木头的交叉，一个是人的意思，一个是神的意思，交叉就称为十字架。单单人的意思没有十字架，单单神的意思也没有十字架，神的意思和人的意思交叉了，十字架就来了。如果神这个定规，我的意思也是这样，没有十字架；如果我的意思叫定规，原来蛮合神的心意的，也没有十字架。十字架麻烦在什么地方呢？我的意思和神的意思不一样。啊，我们初出的时候啊，有我的意思和神的意思不一样的，都要求神照我的意思，神又不肯。出得救的时候啊，神都肯的，是照我们意思做了，不照他的意思做了，慢慢慢慢神就不肯了。乃是这两个交叉的时候了，神也不开心，我也不开心。要照神的意思，我不开心；要照我的意思，神不开心。到这个时候，十字架就来了。看我们肯不肯找神的意思，而放下自己的意思，对吧？痛苦在这里嘛，是吧？痛苦在这里，要把我的意思放下，找神的意思，这叫十字架。但是要叫神的意思通行，必须一个人有十字架的经历。第三，要得着生命。今天的腾弟兄已经讲了，那是丧失生命就得着生命。丧失是低阶的生命，得着是高阶的生命。丧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顾到自己的，以自己为享受的，要得到人的成长的，叫自己的荣耀的，有自己的眼光，自己的看法。这一个生命如果不丧掉，神的心意，神的荣耀不能够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要丧失自己的生命了，必得着了神的那个的生命，那个高洁的那个的生命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所经历的事情了，就十字架会叫我们生命更加的丰盛。丰盛没有经过十字架不会丰盛。一个人蒙恩了之后，在实际的经历的当中，头上一段时间几两三年的里面很少有十字架。我们做圣经也明白亮光，祷告也有主的同在，聚会中间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一帆风顺，一直吸收，一直吸收，很好。慢慢的遭遇的事说你想象的不同，祈求来祈去都没有用，到那一个的时候了，发现不知道怎么搞的，神怎么变掉了。其实神没有变掉，神没有照着我们的意思。我们刚刚得救的传福音容易叫人得救，在教会中佛子叫人受感动，时间久一点了，不容易叫人得救，不容易叫别人受感动。为什么缘故？圣灵不祝福了。为什么圣灵不祝福？因为一代人得救的时候都夸自己，一做工有果效就显扬自己，神再祝福都把我们 spoil 坏掉了，神没有办法给我们祝福了。 说要神叫我们身上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的话呢，那是叫我们遇到了好多的打劫，好多的难处。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真的如果爱主侍奉主的话，只要你时间久一点，你总会被主带到一个地步，灰心绝望，不要再侍奉主。我不知道你们遭遇过没有，一个人开头像教会是最社会中间组织团体最单纯的基督教，也没有名也有没有利，对不对？大家围着神的，到了以后发现，哦呦，麻烦比世界上团体还要麻烦，还要麻烦。到这个时候了，你做的时候都灰心了，灰心的时候啊，要死又死不了，就是很麻烦了。那个时候是什么？乃是神要我们学习，不是叫教会改，是叫我自己改。像个家庭一样的，夫妇之间两个结了婚了之后，开头有个蜜月时期很喜乐，蜜月时期过一段时间叫做困惑时期。哎呀，看见什么？丈夫变掉了，太太变掉了，我常在这个家中没有变，从前是假的，现在是真的，从前本来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是真的变掉了。变掉了之后就很困惑，困惑时期会带到苦难时期，很痛苦。苦难时期原因是什么？要求对方改，找自己。太太要求对方改，要求丈夫改，丈夫要求太太改，是吧？丈夫要求太太改，根据圣经话，太太要顺服，说妻子要顺服。哎呦，基督徒吵架都用圣经的，是吧？那妻子嘛，用一个软的方法，一面哭啊、哦，用软的方法。从前中国时代的了方法还跟现在不大一样的，要上吊。哎呦，太丈夫只好听话了，怎么办呢？现在这个男的有太太说要上吊的，上的哭啊哭啊哭了，没有办法了，丈夫只好软了。那有这些方法来改，有用没有用？用的没有用的，一时迁就一点，以后更大的麻烦的。这些难处发生是什么地方呢？都是要求对方改找自己的，要求对方改找自己的，一定在苦难。这个态度不改变，苦难时期永远不会消失。到了第四个时期，醒悟时期了，不是要求对方改，是自己改适合对方，才到醒悟时期。经过醒悟时期了，然后再到恩爱时期，恩爱到第五个时期的，开头没有这么简单的。现在就教会中一样的原则。当我们真正在做那些服事的时候，总是盼望教会中间叫别人改，祷告来祷告去，我的引导出于圣灵，你的引导大概不是，你的引导有问题的，是吧？我的主张做法是准确的，并且我们从前教会都是这个样的。我所尊敬的牧师都是这个做法的。然后有好多东西来根据的，要什么？坚持自己主张，坚持自己的做法，叫别人来适应的。别人听我的话来做，我买了命都做；别人不肯听我的命来做，我看着你们去做吧，我不做了。哎，不做还好了，背后还批评。这些人不适灵，这些人好好没有好好祷告，做的都不好。所以我常常说了，我发现才有意思了，每一个教会中间都有一两位弟兄或者一两位姊妹只会批评不做事的，神平均分配每一个教会都有的。这样的人在教会中间呢，真是叫你受不了，有一个话不好意思祷告，心中也祷告，祷告主啊，感动他不要来聚会啦，要来了聚会真是麻烦死了。还有你越祷告越来了还祷告的好长了，祷告是什么？骂你的哦，当你讲话是不能骂你，叫做祷告就会来骂你，你只好跪着一同听的。哎呦，真是很麻烦。我告诉弟兄姊妹呢，当你受不了的时候了，你才会发现是神所安排的。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吴勇弟兄晚上讲到两次大卫四枚的故事，是吧？当他所罗门杀害他逃了，四枚在另外一个山头用灰来扬他，说你这个人流了无辜人的血，杀了扫罗的一家的，是吧？所以他的元帅约押受不了了，你永让我过去把他头都砍下来。大卫怎么说？不要过去，是耶和华差遣他的，耶和华何须看见我的苦衷，把我在苦难中间救出来。大卫并不是看见四美无理的这样的人骂，大卫只看见 是因为我自己犯罪，神的兴起我自己儿子起来杀我的。那你要知道一件事哈，一个人如果没有学习，有难处来到了，责任都归在别人身上，自己难处一大堆了，不给人知道的，自归的，归在别人身上，对不对？也对的，四妹是乱讲，是冤枉人的。但大卫不是，他说这是耶和华打发他来骂我的，因为我做了错事，是我做了错事。所以大卫这个人啊，只是叫自己受了对付，并不是把自己错误隐藏去对付别人。你要知道，那个老是对付别人的人，灵命上绝对不会丰盛和老练。所以这个生命的丰盛呢，是经过了十字架。那这是在这十六章之下第三个、第四个，他叫十六章的末了，给我们看的是什么呢？末了，忽然主耶稣出来这么一句话，第二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十字架引进一个荣耀的国度，荣耀的国度。这个荣耀的国度这一个了，它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呢？它的十字架叫人得着丰盛的生命，这是个人的。十字架引进荣耀的国度，叫做神整个宇宙的工作，就看见没有不同的哈。这种生命是你生命丰盛，我生命丰盛，整个神的国度还没有，是吧？进得到十字架什么呢？不光在个人身上生命能够丰盛，能够叫神宇宙的旨意那个荣耀的国度能够得着了，所以引进荣耀的国度来了。所以主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呢，短短的不到半章的圣经，主耶稣把十字架的意义和它的果效已经完全讲明出来了。哦，很精炼了，讲明出来了之后了，主耶稣第十七章自来详细表示第四点，头上三点不讲了，第四点了，国度引进来到底是如何的。所以他就带着彼得、约翰、雅各到了一个山上，变了形象。这就是主耶稣实力上说，有人在这里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国里。有人，不是所有人，这个人是谁呢？就彼得、约翰、雅各三个人做代表。那么主耶稣到十七章的时候，把荣耀的国度彰显出来。彰显出来是什么样呢？脸面发光，如同太阳，衣服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这么白的。脸面发光，如同太阳，叫我们说明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彰显出来。衣服洁白，地上漂布没有白那么白的，表明主耶稣在为人的表现上已经是到了完全没有玷污残缺的地步，到这样一个地步了。主耶稣实在在荣耀国度中间所显出来的，我们会看见这个变化上的荣耀，在马太福音十七章里头所讲的故事，真正的应验在哪里？真正的应验，启示录二十一章。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的里面呢，不再有黑夜，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所有的难处都消除掉了。在启示录二十一章里头，天使告诉约翰了，要给羔羊的七只子给他看，已经预备整齐了。这是主耶稣的变化上所穿的衣服身体，在教会已经被神带领到完全的境界了，而基督就成为教会的头，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第启示二十一章里头有一句话：我未见城内有殿，有神羔羊，主神羔羊是城的殿。所以神的荣耀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完全的彰显出来了。所以这一个的彰显出来的实现，乃是到了启示的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实现的，在这里是预先显明出来给彼得、约翰、雅各看见。那么我们呢，我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有点怪思想的，主耶稣的变化上显得这么大的荣耀，为什么克西玛里面不现呢？克西玛里面彼得带着兵丁来了，来接纳主耶稣了，一泄那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彼得也犹大也不会抓主耶稣了， 罗马的兵丁也不会抓了。主耶稣不信，因为什么？因为必须经过了十字架才能够进到荣耀的里面，进到荣耀的里面的。所以主耶稣先把以后的荣耀显给彼得看见，为什么缘故？叫彼得、约翰、雅各懂得十字架死是一个过程，十字架最后的复活才是十字架的目的。要大家知道，十字架有它两面，十字架一面是剪，把我们人自己人的荣耀以自己为中心剪掉；十字架一面是加，乃是把基督那一个的荣美加了表现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的十字架了。十字架并不是死了就完了，是经过十字架到了复活，死是消解的，复活是积极这一面的。积极这一面的彰显在整个宇宙中彰显的时候了，那就是十七章的荣耀国度的彰显。用这一件事情了，叫门徒们知道，你门徒们必须要走十字架道路，才能够到了最后的荣耀的境界。那么好了，主耶稣哈，马太那个马太福音十六章道理也讲过了，马太福音十七章荣耀的样子也给看过了，好了吧？应该很清楚了，门徒们还不了解。所以我才发现呢，主耶稣带领门徒好苦哦，这一帮门徒笨死了，怎么样的讲还不明白的。主耶稣也不怪，其实不过要说当初门徒不了解，我们两千年之后的基督徒也不太了解。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法哈。我去读马太福音，我在纽约，我们最近我们差不多一年的功夫，有十几位弟兄姊妹来读马太福音的，越读后来又不明白，越读后来又不明白。不明白不是理智不明白，是感觉上经历上不了解，越过又会发现它是遥遥领先，我们是远远的落后。但主耶稣啊，也没有办法把门徒带上，带不上的，把带是带不上了，在他身上还是实际的表现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看我们这个的图表好吧。第十六章的当中的地方，门徒对基督的认识；十六章的下面吧，十字架的教训；十七章的头上一段小段，荣耀的表现，荣耀国度的表现。然后呢，我们看见十七章的大半章，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三章半多的圣经是什么？十字架多面的表现，在生活行动中间表现出来。那么这个行动中间表现出来了，我们看看我们的讲义第三面啊，讲义第三面。在讲义第三面这里呢，我们今天真正是没有时间好好的讲了，我在这里列出九点来。在这个九点的事情上了，主耶稣把十字架一直有带进荣耀的光景显明，到底十字架是如何的。十七章的里面头一点，超越过人的能力，十七章的十四节一直到了第二十一节，那就讲到了主耶稣下了山了之后了，有一个人来求主耶稣的，因为他的孩子、他的儿子害了点点病，对吧？非常的苦了，而门徒们把鬼赶不出去，所以主耶稣来了。主耶稣在这里一个哈，那个的父亲来找主了。一看见耶稣的时候，就跪下来，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点点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这个话都没问题，十六节的话叫门徒听见是很不舒服，很难过。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嘿嘿嘿，你这个门徒是没有意思的。那么这个门徒也很不好意思，人家都带来了，是吧？十章主耶稣已经给他们全病能够赶鬼的，赶来赶去赶不走了，所以主耶稣也很不好意思，哎，带出来的门徒都没有用，过了近两年多了都没有用。主耶稣就怎么说呢？主耶稣在这里就叹息的话了。第十七节，耶稣说：哎，你这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呀、啊！我到你们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到主耶稣那里来了，施着那鬼就赶走了。这个父亲很高兴，所以门徒问主了：主啊，为什么我们赶不走呢？ 是吧？我做你的门徒，把那权柄给我，怎么赶来赶去赶不走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遇见过鬼附的人没有啊？我也更不知道你们遇见鬼附的鬼有没有赶走啊？鬼赶不走的很丢脸的，传的耶稣声音蛮响亮的，有鬼来赶附的人交给你也赶不走的，很丢，这个门徒们很丢脸了，跟主耶稣做了。主耶稣怎么说？这一类的鬼非要祷告和禁食，否则不能赶走的。我再三说哈，什么叫禁食？禁食不是苦肉计，因为不吃饭就要神看了好可怜，神就听我们祷告，不是的。食物是神所定规的，人在地上的生活最低的条件要吃饭，对不对？神造亚当夏娃放的一定要给他好多的食物来吃的，这是神所定规的，这不是犯罪，不是享受，对吧？但是在这里要看见，有要把有一类鬼赶走，牺牲掉我们最低生活的要求，来为着神的工作，这叫十字架，这叫十字架。十字架了，不光牺牲到我们多余的一点时间，牺牲到一余的时间，牺牲到一个地步了，连我们基本生活必须的，我们都是牺牲了。然后神的能力就会显明的出来了。我私下中跟一些同工也提起，当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李昌寿弟兄跟我来谈啊，那个时候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李弟兄对我们很多的教导，李昌寿就对我也是觉得很亲近的一个人，然后就提到另外一位的同工，这个同工现在在美国啊，年纪比我还大一点。他有一次跟我讲说，哎呀，他我看见这个弟兄了，真奇怪，很爱主，奉献了，做工作好好的奉献了，也做传道了，也很殷勤，派到一个地方去，过了三年教会不兴旺，换到一个地方过两年教会也不兴旺，他说真怎么搞的？他也爱主的，也很殷勤的，为什么缘故？他有一天呢，看见那个弟兄在走路，就在礼拜教会里在走路，他在后头看，为什么这位弟兄带不下祝福来的？他说他忽然觉悟到，这位弟兄爱主爱主，爱主到某一个程度，殷勤到某一个程度，不肯牺牲的，到时候要睡觉了，什么事都丢掉了。精神好的时候，平时一天八个钟头很殷勤，到了时候非要睡觉不可的。他为了主的缘故摆上，家中孩子一来了，有什么毛病了，先把孩子看好，教会事情不管的。孩子很好，很殷勤，孩子身体也不好了，先顾到孩子的。那我问你，该不该顾孩子？当然该顾了，对不对？但是他不肯在神的面前，为着神的工作上的需要，牺牲他自己的。他也已经奉献了，他也已经这些辞掉了，已经在做工了，他有个的限度。亲爱的弟兄姊妹呢，你原谅我讲，照着我侍奉主30多年来，我还没有看见一个人能够真正被主所用，在神的侍奉的上面不把他最低的生活都牺牲掉的。要越包养自己身体的人，身体不一定刚强；越照顾儿女的人，儿女不一定好。我告诉你啊，真正被主所用的人啊，连身体健康都不在乎，连在家庭生活都不在乎。我想我们请了吴勇弟兄来了，你听他的见证，大家能够很受的受感动了，是吧？这样的受伤从上面摔下来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了，他还是做工，是吧？要来的时候就已经都发烧了，医生告诉他，我早就警告他了，你这样的话你是2个礼拜是危险期，现在已经发烧了，肺上已经出问题了，快快出医院。他的孩子急死了，他怎么说？哎，没有讲，等到晚上2点好不好？2点烧不退我就进医院，2点烧退我就不进医院了，我还要去讲道了，到了1点半烧再退掉。那这叫无用，你看见没有？这是什么？牺牲的，牺牲的。他如果把讲道辞掉，名正言顺，对不对？ 他住医院名正言顺，那肋骨断了几条，我说我忘了，他断了六条，断了几条，已经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了，是应该住院了吧，他为什么还不住院？我告诉弟兄姊妹，一个人侍奉主的人，神的能力显出来，就是牺牲最合理的，大家公认应该的那种的生活上的要求，牺牲掉才能够带下祝福来的。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十字架，你看见十字架在这，十字架把该吃饭的饭都不吃了，到这个光景中的才有能力把鬼赶出去的，显出那一个的超越人的能力。第二点，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的里面的，在二十二节的里面，在讲到二十三四节的里面的，纳税，要纳税了，要拿关税和丁税。在那一个的时候了，也在那个丁税这一件事情要大家注意的哈。这个丁税是什么呢？丁税是犹太人中间一个税，每一个犹太人每一年必须付了一块钱，为要维持圣殿维持费的，这丁税在这里的。啊，圣殿这么大的房子嘛，有好多的维持啦，是吧？要维持的话要有钱啦，所以他们就是若一捐款不肯了，就丁规好了，每一个男丁必须要付丁税的。所以收丁税的人来找主耶稣的时候啊，主耶稣在房子的里面就找到了彼得了，就问彼得了，彼得说拿，一定拿了。那当然我们主耶稣很慷慨，你要拿税的话一定拿。好，彼得讲过这话进到房间里面了，还没有问主耶稣这个一块钱怎么交，主耶稣就问他了。主耶稣问他一个话什么呢？世上的君王向谁收关税丁税呢？是向自己儿子，是向外人呢？是向外人，君王不会向儿子收的。哎，彼得一听不对了，这个圣殿是神的家，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神怎么会向主耶稣他的儿子收税呢？不应该收了，他不是外人，对不对？真是麻烦，已经答应说要拿了，是吧？应不应该拿？按理不要拿。那么好了，不拿了，所以说不，你出去钓鱼，等到你出去钓鱼的时候啊，钓新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得到这一块钱，可以拿去做你，做给他们，做你我两个人的税金。所以彼得听了主耶稣话去钓鱼了。哎呀，我是欢喜钓鱼的人。哎呀，钓鱼有没有把握钓到鱼的？钓鱼是不有把握钓到鱼的。但钓鱼还不要紧，头一条鱼嘴巴还有一块钱，哪里去找的呢？是哪里去找？那个钓上鱼就很好了哈。如果去钓鱼，钓上鱼了有一块钱还好了，头一条口上就一块钱的。所以我在钓鱼的，我说哎，我这个彼得这个嘴巴太快了。这是很麻烦，还要叫我来钓鱼，主要是不爽快，照我的我口袋拿出一块就算了，还要叫我说一面钓鱼一面怪自己。怪自己是什么？哎呀，只是以为聪明，只是以为对来做了，没有照到主的心意。主的心意是什么？超越过人合理的要求，按合理不应该拿，为怕他们跌倒还要拿。所以我常常讲了哈，世界上讲理的地方是法庭，不讲理的地方是家庭。家庭一讲理啊是闹离婚，家庭都不讲理的，是不是哈？家庭的好，丈夫为了妻子牺牲的，妻子为了丈夫也是牺牲的，不是道理讲清楚来做，常常是没有道理的来做的，乃是这一个了，才是把自己的心意摆在一边，能够叫两个人能够才能够再有一个和谐的生活，带进好的生光进来了。所以这是十字架是什么呢？超越过人合理的要求。亲爱的弟兄，同样的，教会中间你要知道，一争教会就失去了祝福，一分更是受到了咒诅了。许多的时候是在那些不合理的要求的里面的，能够牺牲自己的来顾到别人的。第三，十八章第一节的里面呢，那是讲争论到谁伟大，谁伟大。 人在地上争论谁伟大有他的根据，我学位高当然我应该大，我在这里工作时间久我当然应该大，我有的地位高我当然大，你学问比我低，你到这个公司时间比我少，你的地位比较低，当然听我的话，这世界上合理的这个地位，这个地位了。但是主在这里怎么说呢？主在这里说叫他们变成为小孩子的样式，不考虑到你的职业，不考虑到你的学问，不考虑到你的地位，什么都不考虑了，很单纯的活着。亲爱的弟兄姊妹，小孩子不背十字架也不考虑到学问地位的，我们这一班成人的人呢，难得人不讲到地位学问的，但是我们这一帮的人呢，有地位有学问却肯把地位学问放下，这才是真正被十字架跟从主的人。所以要知道一件事，在教会中间越责任高的人牺牲越大，牺牲越大。那这是滕博士已经讲了，领袖是吧，领袖的人呢，不是领袖，那是仆人。你们跟世人中间是不同的，怎么不同是什么呢？放下合理的地位了，这就是十字架超越的环境的里面的那超越的那超越的权柄显明出来了，乃是叫他们在地上做捆绑，天上也捆绑，地上是释放，天上也释放。要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呢，它当中有一个的情形，乃是彼得来问主了，人得罪我七次我就赦免他可不可以，所以说不是七次，赦免他七十个七次，无限制的赦免。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为了时间缘故，这一些我们就不讲了，好吧，我把题目已经提出来了，你们回去的就可以了，几方面来表现出来。到这样表现出来的时候了，然后二十一章第一节，基督的宣告，他进耶路撒冷。到进耶路撒冷，主耶稣这个做法的里面呢，与他三年多的时间的做法不同。主耶稣在地上做工啊，三年做工的里面呢，他是怎么呢？就像以赛亚书第42章所讲的，他街上听不在街上扬声的，他也不街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的，是吧？他完全是隐藏的。主耶稣把人鬼赶走了，告诉说不要告诉别人；把人病医好了，不要告诉别人。主耶稣都不要告诉，完全的卑微的。到了21章了，他做法改了，要进耶路撒冷了，他不进去，在耶路撒冷城外不大的一个地方等着，告诉我们两个门徒进村庄里头去，有一片驴驹在那里，把他牵来。他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主人就问他，你牵驴驹是什么？就告诉他，主要用他，啊，这个一定会把你牵来的。那我做门徒的话也正是主啊，你怎么叫我到人家家里的一个驴驹去牵来，人家就不让对吧？主耶稣你放心，你再告诉他，主要用他，他就会交给你的。啊，门徒只好试着了，去了看见一片驴驹在那里，把他牵了。的确有主人问了，你为什么牵驴驹啊？他说主要用他。他说好，你就牵走了。为什么这么爽快？你们如果没有在农村待过不知道，你们如果农村待过的话，驴驹啊是硬僵脾气的，哦，僵脾气的，一个小的驴子没有人能够骑的，驴驹能够骑的，骑在上头就把它跳下来踢下来，骑在上头把它踢下来。所以北方人知道的驴驹是怎么呢？把它用绳子绑着那里头，一直打一直打，他稍微一发脾气打，打了好长久了之后才乖了，才能够骑上来的。所以这一批驴驹啊，刚还没有被人骑过的，脾气很暴躁。门徒来了，对这个主人说，主要用他，那哈，试试看，你去骑骑看，你哪去骑好了，你骑骑看，这个驴驹没有人能骑的，是吧？结果主耶稣骑上，乖乖的，主耶稣骑上了。这圣经怎么说？应验了经上的话，看呐，你们的君王何必的君来了，是骑着驴驹而来的。这什么？这一位的拿撒勒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连一个倔强刚硬的驴子都听他的话，受他的摆布， 受他的摆布的。那么主这么来的时候呢，还不光是这样了，其实屡据来表明了犹太人，因为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了，因为主耶稣在一个在事先在不大的城里头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一帮犹太人非常的兴奋，从城里的人出来了迎接主耶稣的。怎么迎接法了？把棕树枝砍下来摇起来的，然后把衣服铺上让主耶稣坐在上面的啊。那你要知道哈，民族各个民族不同的，你这犹太人的到兴奋的时候用个棕树枝摇啊摇啊，大家都来摇的啊。我到菲律宾去的时候，他们兴奋的时候把天主堂里头的那个像台子都点着蜡烛的啊。我们中国人也不是的，也不是摇棕树枝的，也不是点蜡烛，中国什么放鞭炮，啪啪啪，他们放鞭炮的是吧？所以这个是各个民族不同的。犹太人中间就把棕树枝就表明得胜，在那喊起来的，喊着说了：“何善呐、奉主名来的，就应当称颂的。”那主耶稣什么？大张旗鼓进耶路撒冷，不像从前安安静静的、谦谦卑卑的。为什么缘故？最后一次进到耶路撒冷去，要叫耶路撒冷确实知道。他就是神所打发的弥赛亚，要叫耶路撒冷的人了解而悔改。你要知道一件事哈，我们常常有个难处哈，我也常常遇见一些难处。传福音给人，人不相信，过了三年就信了，还怪，哎呀，你三年前为什么好好跟我讲呢？好好跟我讲，我就三年前早就信了。其实我三年早就讲过了，他也不信，他还怪在我身上的，只是怪在我身上。那么的确要怪也是怪，那我三年前讲的不够清楚是吧，或者是也怪神，三年前神也圣灵没有出工，所以是吧。那么主耶稣的犹太人终于出工的最麻烦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一工要怪，所以主耶稣怎么样呢？大张旗鼓的借着其驴驹，借着这么多人欢迎做见证，他的确是君王来到地上了，叫人无可推诿，无可的用这个光景向着耶路撒冷宗教的领袖来写明，来看你们这帮宗教领袖态度到底如何。到这个时候了，你们总要知道他是弥赛亚来到了，你不能够推脱了。但结果光景怎么样呢？到了耶路撒冷还是犹太人聚集的，所以你会看见呢，主要是费煞苦心的是吧，来这样表明了。到下面的话呢，他犹太人还是来弃绝他，在这个弃绝的里面呢，他主耶稣有一些的表现，我没有时间讲了哈。头一个不信他的人，主耶稣来警戒；第二个注重政治、注重事实的人，主耶稣来给他指正；第三个理智上讲不通的撒都该人，主耶稣来教导；再有一个做研究的人呢，主耶稣来说明。最后研究人是讲律法的，律法上哪一个是最大的？到最后主耶稣讲的关键呢，就到底你们有没有认识他是基督。如果认识他是基督了，活在他基督的权下了，什么都好了。那这是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遇见人的反对，主耶稣还那一种的态度。有过态度了之后了，他再对的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仍旧不肯悔改，我们没有时间讲了。他对文士法利赛人责备过了之后了，尽管责备过了，这个不是主耶稣主要的心愿，主要的心愿跟随他的这一班门徒怎么办。所以主耶稣了马太福音24章25章，把幕后所要发生的事事先来告诉他们啊。所以我看的哈，用一个不好的话，主耶稣很偏心，主要是很偏心，对着那一本文字发来上的又骂又怪的，对着门徒啊又教又亲的，哎，主要是很偏心，主要是实在没有办法，是吧？这一般的文字发来上人顶撞，门徒呢也不争气，也不争气。不过主要是对门徒的话再三的教导，这人。耐着教导。我来到马太福音正会发现呢，到主耶稣到马太福音24章25章再来教导门徒的时候啊，忍耐的教导正是眼泪往里头流的啊。我不知道你们年龄跟我也差不多，有儿女养育儿女的人， 有没有经历得到儿女教导的时候呢，装着笑脸教导的，外头笑里头眼泪往里头流的，凶也没有用，软也没有用，丢又丢不掉，拉又拉不起来，还要在窗户里头，他还不承认，还要教他。哎呀，只好我告诉你，装着笑脸眼泪往里头的。我们主耶稣啊教这帮门徒就是这个样，就这个不争气，是我这读的时候常常是笑这帮门徒了，教了主耶稣三年半还不争气了，就是再来教他，领会了吧？还没有领会，没有领会。到二十六章开始，就是亲自再来表现他十字架的光景，十字架的光景来表现二十六章了。所以你们如果读圣经只看到表面的话的话呢，只看见一些事实，要透过事实看见它里头的意义啊！你看，主耶稣要被卖，要被捉拿，要被钉死。二十六章、二十七章两章里头是三件事，是吧？一个是被卖，一个是被受审问，一个是被钉死。受审问里头包括他受到那个讥笑和戏弄，是吧？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呢，我们看要看见第二十六章头上一句话啊，头上一句话。耶稣说完了这一切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祭司长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今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神乱。那你会看见的，第一节第二节主耶稣的定规，第三节到第五节是祭司长和长老的定规，对不对？祭司长长老要杀他，但是说了当祭的时候不可，因为怕民间神乱，所以定规不要在这个时候不要杀。主耶稣说了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只要交给人。那么弟兄姊妹了，最后是照着主耶稣的意思还照着祭司长的意思啊？照着祭司长的意思，那今天不要抓他，要怕民间生乱，找到主耶稣的意思。这就是主耶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约翰福音主耶稣什么的，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没有人把我的命夺去。我们切切不要外行看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章主耶稣好可怜，钉十字架逼不得已逃也逃不了，只好钉十字架。不，在祭司长长老里头定规，在这个时候不要定他，是不要抓他，是主耶稣自己定规，在这个时候他也定十字架。所以我们会看见什么？主是做君王的，管理了一切。用我们普通的话，连魔鬼都是被主所利用的，魔鬼的顶撞主、破坏主都是被主所利用的，神是在宝座上管理了一切的。所以不要把主耶稣看得这么可怜，他的命是他自己舍的。所以在下面一套的故事呢，必须有这个头上五节的话当作根基，乃是主做自己主宰权柄的定规，然后才有下面这一套。而在下面这一套的时候啊，先给我们看的是什么？是主耶稣要被捉拿，要被交给外邦人，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主以往做工的果效，有爱主的人肯为着主把香膏倒在他的头上。这个主有一人会把香膏倒在他的头上的，门徒们都发怨言，这个香膏可以卖三十块钱，何必这么荒废呢？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怪这个女人，她是为着安葬预备的。主耶稣跟门徒讲她要钉死，门徒都听不进去，这个玛利亚听见了，所以就买了整一瓶装的啊。整一瓶装的话呢，你们知道古代的光景，好的香膏它那个一瓶呢来烧的时候了，整个封严的，就是很贵的。这个的香膏可以卖三十块钱，三十块钱就三百钱的银子啊，三百钱。而在圣经里头了，一个人做工一天是一钱银子，所以等于一个人三百天的工资， 啊，你付这个三十块钱到底有多少，是吧？也不是三十块美金哈，是当初你要看当初算的，一个人做事的300天，差不多一年的工资，一次倒在主耶稣的头上。那么你从圣经上去看的话，看见这个玛利亚不是有钱的人，穷苦的人，所以他是可以说把他积蓄一次完全倒上了。难怪门徒说何用这么荒废，你到了就没有了吗？主耶稣为我安葬来用的了。所以这个人是什么呢？这个人就是马太福音13章里头讲的主耶稣讲天国的比喻，今天记得吗？早上讲的天国的比喻，在人的眼光看，天国像撒种的，有的出有结果子，有的不结果子。天国像麦子和稗子，有稠的来把稗子撒上。天国像芥菜种，畸形的发展。天国像面酵都发起来了，都不好，对不对？麦这芥菜种是外面的发展，畸形的；面酵是里头的败坏。但是在神的眼光看，什么是宝贝？是珍珠，变买一切的。来买宝贝，来买珍珠的，这个玛利亚呢，就外面看主耶稣都要钉死了，他却看见主耶稣钉死所带进了宇宙中的大的工作，有完成救赎的工作了。所以玛利亚把他这样积蓄下来的钱，一次倒在主耶稣的头上。好，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主十字架在主的身上是完全自己死。是顺服主死，却有人的表现。那我再讲啊，这个时间真是难的哈。主耶稣钉十字架，把自己交给人。主耶稣做事也很特别。我自己啊，宁波人啊，浙江定海人。我小的时候，我的祖父还在，我就发现我的祖父很怪。我在10几岁的时候，我的祖父到了69岁，曾经发过一次伤寒。病很重哈，只那个时候没有西医的药，是中医的药，看了看了，好不容易病就看好了，但身体很虚弱。说伤寒病好了之后啊，他就做一件事，请风水先生到我们定海到处些乡间去看哪一座山风水好，结果买了半座山做坟地的。他不光是半座山做坟地的，棺材特别定起来的。然后每一年呢、啊、都要叫油漆匠切一遍。我们那个时候，我祖父在上海，在上海的，回定海一年回来一次，每一次回来叫油漆匠看切一遍，还一定去看他的棺材怎么样，坟的样子都是他自己设计的，叫人都造好了。哎呦，很大的坟，前头的石头上刻了字都刻好了。哎，我真怪，我的爸，我的祖父啊，这个是替坟墓都预备好的，都坟墓预备好的。我们主耶稣很差劲，明明要死了，寿衣也没有预备，棺材也没有预备，坟地也没有预备，什么都不预备，什么傻的，是吧？我如果知道，我如果过3天要死了，快光照我太太喽。是不是啊？在美国也是这样了。你知道美国，你们如果时间久一点的话，坟地早定好的，棺材早选好的，你是先分期付款，先付款的，到了以后那个 funeral home 照你的意思来做的，早就预备好了，除非你们脑子糊涂，对不对？我们主要是都没有，主要是什么都没有了。但你会看见有人把膏膏在他身上，玛利亚膏，约瑟膏，尼哥底摩膏，有一蛇把他自己坟墓都让主耶稣用的。你看见什么？主在神面前从来不为自己打算，神为的主耶稣打算的最好，对不对？所以人要跟巴他和强盗同定，神却在葬在财主的坟墓里，是吧？所以主在神面前的完全十字架把自己完全摆上，神却为了主耶稣有好的那个的准备。你看见没有？这就是马太要哥林多后书第4章的话了，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来发动了。那这是一个表明的啊。你再有第三点呢，他在那光景的时候就对着彼得，对着保那个对着犹大所有的态度啊，对着犹大所有的态度，26章的里头，犹大来要来卖主， 主耶稣了还最后的劝犹大不要卖主，主耶稣当着做些事了，同席的人有人要卖我了，这个人人质固然要去世，但是卖人质的人有祸了，但是犹大还想办法来挽回他，告诉犹大说，你不卖我我也顶十字架的，那你卖我的话你有祸了，这个人不生在世上多好。主耶稣啊，我这里写了，超越过自己所有的痛苦，多痛苦，还是爱犹大这个仇敌。再有一个了，超越过自己的痛苦，还顾到门徒。这帮门徒啊，不体会到主的心，不同情，主耶稣还用牲餐来安慰他们了。在牲餐安慰的里面呢，马太福音第26章讲到牲餐的这件事情，白饼是要多讲了一句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都没有讲的。主耶稣说，我不与你们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家里面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所以我常常说，白饼就为三个意义，一个以纪念主耶稣的死，一个是表明主耶稣，第三是等候主的再来啊，这一个是到主耶稣应许了不喝，但是有一句话，有一天要跟你们同喝，来安慰这帮门徒，不要因着我钉十字架而灰心的。第三，再有在这里的第五点呢，而在到了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自己非常的忧伤，圣经没有说他忧伤几乎要死了，但他还来寻求神的旨意，愿神的旨意成全。所以你会看见吗？把自己的那一个的感觉完全摆在死地，还来超越过自己的感觉，寻求神的那个的心意了。最后啊，到下面第七点了，他自己是神的儿子，却把自己交给这帮宗教的团体、宗教的领袖。宗教的领袖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应该尊敬他的，是吧？宗教的领袖到该亚法的院子里面，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什么问题他都不回答，有一个问题回答的，他是神的儿子。既然神的儿子了，祭司长这一帮的一个尊敬他的，那祭司长长老不尊敬他，主耶稣却把自己交给这帮宗教的领袖，不合理的。但主耶稣这么的做了啊。再有下面呢，到27章的里面呢，讲到了他在比勒多的面前，比勒多问他别的问题都不回答，有一个问题回答的，他是君王。他对比勒多说了，你有一天要看见了，他带着荣耀而来的。到这个是个君王，比勒多做君王是假的，主耶稣做君王是真的。但主耶稣不在他真的地位中间，把他真的君王的地位牺牲超越过了，把自己交给地上错误的君王，不合理的对待，这是什么？完全把自己放在死地的啊。这个过了之后了，然后我们看见比勒多定他的死罪，他们来嬉笑，他们来逼迫他，他就忍受了这个逼迫，用鞭打打，荆棘的冠冕吐唾沫在他脸上了，他全部的忍受了。那么弟兄姊妹的，我们要知道一件事，主耶稣最后一个阶段的里头，肉身的痛苦不是最痛苦，心情的痛苦才是最痛苦。肉身带着荆棘的冠冕被鞭打了还不算痛苦，最痛苦是什么地方呢？痛苦乃是他看见他母亲在下头，叫他痛苦。痛苦乃是这一帮人走过摇头撇嘴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下来我们就信你，讽刺他才是痛苦。那你会看见呢，世界的人有几等，95%以上注重物质上的享受，95%以上，5%不注重物质的享受，是注重人的成长，注重事业上的成就。所有搞革命的人都牺牲物质的享受的，为要得着人的成长，为要得着事业的成就，这样的人全世界顶多5%，是吧？所以这一辈人呢，物质牺牲无所谓，人如果不尊重他，人骂他了，他受不了。我们主耶稣啊，不光牺牲了物质，我们主耶稣牺牲了人的讽刺和讥笑，这一个呢， 才是给我们看见十字架到非常深刻的那个的地步，而最大的痛苦还不是人的讥笑，是神把他弃绝。所以我读圣经的时候觉得很怪，主耶稣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怎么讲这么糊涂的，明明知道神会离弃吧，怎么还要叫问说神呢，为什么离弃，为什么缘故，受不了，别的东西都还能够忍受，到神离弃他的时候是不能忍受了。是一个人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啊，你会发现的，我们心蒙恩不太久的时候遇到难处都觉得别人不好，到以后发现不是别人不好，是他背后的魔鬼不好，还能够忍受。如果发现是神打发的才不能忍受了，这个人神打发的，是吧？所以教会的里面呢，不信主能批评无所谓，你尊敬人批评你受不了，对吧？不爱主的人批评你无所谓，爱主的人批评你受不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到一个什么地方是神弃绝他受不了，所以他在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了。那这才是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不光把个人物质的享受牺牲了，不光把个人生活最低的要求牺牲了，不光把人中间对他的态度，好的态度都牺牲了，十字架牺牲到一个地步，连神与他之间亲密的关系都牺牲了，是为了叫神的工作能够成功，为了神的荣耀得到满足。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怎么说呢？他腓立比书里头说，就告诉他不与约瑟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极，成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天上荣耀除掉，这个还不要紧，荣耀除掉的话还能够牺牲的，但成为人的样子，做一个奴仆受下制，这个是苦，还不光是诚心顺服，意志于死，加一句话，切死在十字架上。啊，这个保罗话真好了，要死嘛，也不要死在十字架上了。啊，人中间呢有一些人呢实实在在做人太苦了，要自杀，你知道，要自杀的话嘛，有一些的方法，是吧？自杀的话呢，目前最好的方法，你把车子停在你的车房，门也不要开，放着音乐，引擎把它发动，这个引擎的里头排气一直排，听了音乐，慢慢糊涂，慢慢糊涂死掉了，是最好的了，最好的了。第二个方法是安眠药自杀，是吧？死了糊糊涂涂自杀了，要死嘛，诚心顺服一直死嘛，就死了哈。他是切死在十字架上，这就保罗的话了。不光死，他自己所有的都剥夺了，被人讥笑，门徒都离弃，连神都弃绝他，这个才是十字架到了彻底了，完全的地步了。这个走十字架的话，没有比这个更深的了。主耶稣亲自走了，表现出十字架到这样的地步了，到这样地步了之后呢，然后到了28章，兴起一个光景来了。27章末了，他含着说成了，救恩完成了。到28章的里面呢，复活现在荣耀，然后28章的末了，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对不对？就是显出来了，能够达到这个执政的地步了，是经过了十字架这个的道路，达到了执政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停在这里了。我们这样来读了马太福音，应该能够了解了，是吧？主来训练门徒的时候啊，这么一步一步的小训练，到了最后才能够得执政掌权，王权的显明出来。那么等到主耶稣执政掌权完全显明出来的时候，这是什么？就是马太福音5章6章7章的话才应验。五章六章七章是头一次的教导，讲出国度来，这个国度真正的应验了，是到了28章才应验的。28章的应验两个大的步骤，头一个叫门徒认识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第二个叫门徒认识要走过十字架的道路了，才会应验了。 所以你会看见呢，马太福音一个整个连贯性的，或者连贯的一个步骤的。那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身上的训练和教导。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在受主的带领的话呢，也要了解主在我们身上他在一步过一步的带领了。正是在这样的带领的里面呢，我们能够到了最后，让神的荣美也能够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的身上。好，我们就停在这里了，好不好？林正祥弟兄带我们最后一个祷告，好吧？